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只有遇见这一位真神活神，你才有力量胜过人生一切的苦难。你没有遇见这位神，坦白告诉你，你的信仰是装饰。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这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要求神，不只是启示录，我们读整本圣经，我们都要求神说，神啊，让我真的遇见你，让我真的认识你。约翰他讲的这个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字在第一个世纪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词是指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在旧约中，但以理书和撒迦利亚书里面都有这一种文体的记载。那这种文体我用什么去形容它呢？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封神榜，有点像现代年轻人看的科幻小说，有的人说甚至于可以跟金庸小说相提并论。这种书基本上在当时是多得不得了，其中有一些，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买一本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就会收集了一些我们称之为伪经，就是它不是圣经，但是呢，这些是当时被天主教的教皇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收集在圣经里的。譬如说他们里面有这个以诺书，你去看那个以诺书，它的文体基本上都是这些什么兽啊，这些怪物啊，这些很奇怪的异象啊，就是这一类的文体。可是那个时代的文体啊，写的这类的文章呢，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它有个特点，他们对着未来都是非常的悲观。启示录对未来是非常的乐观，充满的盼望，因为启示录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宇宙不是在一个黑暗势力的管理之下，宇宙是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几句这几个字啊，原文里面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这个启示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叫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讲清楚啊。第一个意思对我们有没有价值？有，因为这个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启示可信还是不可信。可信，可信。你要知道，当你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启示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那里，天使告诉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听清楚没有？这是关于最后世界，末世，末世这个词的启示， 但以理时候告诉我们，天使告诉他隐藏起来，不可以说，不可以说。那现在耶稣基督来告诉约翰说这个末世的启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末世不是我们想象的末世。耶稣基督启示约翰的时候，末世开始了没有？开始了，因为到了末世才可以启示。听懂了没有？约翰福音，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弟兄姊妹记住啊，启示录所讲的末世，不是世界最后的末日的末世。启示录所讲的末世，以及全本圣经所讲的末世，是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赐下了圣灵开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末世。启示录开始到末了，启示录第一章和启示录最后一章都强调日期近了。我相信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很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一卷书如果开始和末了用同样的话，什么意思？告诉你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概念就会帮助你对整卷书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圣经中所有关于末世的启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要持续到耶稣基督在荣耀里回来。英文有一个词，是读圣经的人要常常记住的，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中文呢，就翻成已经完成，但是又尚未完成。这是圣经启示的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记住。那第二个意思是关于启示录是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不只是说这个启示是从他而来，不只是说这个启示跟他有关，严格的讲，这个启示必须是经过他才能够成全。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要研究这一段圣经那一件事情，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你读第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我简单的告诉你，前面四节开场白以后，从第五节开始，约翰就从四个方面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让我们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第五节的上半段，他启示耶稣基督是谁 ？Who Jesus is。第五节的下半段到第六节，他启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What Jesus has done。第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要做什么事 ？What Jesus will do。那第一章最高潮是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告诉我们 What Jesus is doing。 耶稣基督如今现在他在做什么事？你 这样的来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对耶稣的认识就会比以往更真实更深刻。当你把全本启示录读完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启示这一位升上高天为君王祭司的耶稣，虽然在荣耀里，然而他却在教会中服侍。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啊！启示录用了三章圣经来启示这一位复活荣耀的耶稣，如今他在教会中服侍。这就让你知道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有多重要。你不要拿教会开玩笑。很多人把教会搞成同乡会，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很多人把教会搞成是抱团取暖，听过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你在神家里面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小心谨慎。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启示我们荣耀的羔羊在宝座上掌管万有。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是启示荣耀的耶稣是全地的审判者。十九章到末了是告诉我们荣耀的耶稣万王之王，他要带进羔羊的婚宴新耶路撒冷，直到新天新地。这是全本意思，启示录都是围绕着这一位荣耀的耶稣，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你一定要掌握这个基本的概念，你来读启示录才没有白读。否则你原谅我讲，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书，我也听过太多人讲启示录，说穿了一句话，浪费生命。因为你没有遇见耶稣，读了有什么用呢？过去六十年美国教会里面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读启示录，读启示录读到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家里面预备三年半的粮食。听懂了没有？可怜了，希望你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第四节那里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几句话其实是约翰在写信的时候他的问候的话，但是约翰在问候的话里面讲到恩惠，讲到平安，从哪里来呢？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如果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约翰在讲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和华，他在讲父神，讲那一位永恒的神。记不记得摩西在荆棘的火焰中遇见了神， 他问神，你叫什么名字啊？还记得吗？神怎么回答？自己有，永远有。永恒的神这个概念，自己有，永远有的这个概念，不只是告诉我们神是不会改变的，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告诉我们，万有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是那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七灵不是七个灵哦，七灵是表示完全的灵，那是什么？那是圣灵。圣灵在圣经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恩惠平安带给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带进神的真理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就讲到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糟糕啊，为什么这个时间过得有一点快啊？你们忍耐一下，我快快的把这一点点讲完好吗？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三重的介绍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是谁。你读这段圣经，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圣灵感动约翰，把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他是神，是无可置疑的。诚实做见证。诚实更好的翻译是忠实、信实，英文翻作 faithful。 做见证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寻道者。耶稣基督对这父神永远的旨意绝对的忠心，是忠心以至于死。圣灵感动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强调的就是耶稣的忠心以至于死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当时收信的人所面对的就是这个考验，你要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忠心以至于死吗？还是你要为着一点地上的好处就否认你的神呢？这一位耶稣，他体贴我们的惧怕，他体贴我们的痛苦，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要我们命的试探，我们还能够临死也不屈，他必须先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就是那一位至死也对神忠心的寻道者。他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走到十字架上去，他不是无可奈何的，他不是逃不掉的，他是忠心以至于死。这一位忠心以至于死的耶稣，又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可以翻译为以为从死里复活的长子。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仇敌是谁？ 你不要跟我讲是那个死鬼、okay? 也不是你家那个让你头痛的孩子。我们最大的仇敌甚至于不是你自己，你最大的仇敌是死亡。因为当死亡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人类最末了的一个仇敌，最厉害的一个仇敌。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如果死亡也不能够拘禁他，我们这些人才有勇气不惧怕死亡。如果耶稣基督死了埋了就完了，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的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埋了复活了，那说明了什么？他胜过了死亡，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在他里面也能够胜过死亡。阿们。首先复活的，或者说从死里复活的长子，英文都翻作 firstborn。 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 firstborn 这个首生呢，它有两个意义，都很重要。第一个意义是讲到他崇高的地位。这个首先生了，不是重要的，不是他先生后生了，重要的是他是最崇高的地位。以弗所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我节省时间就不念了，你们回去自己念。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都是讲同样的事情，讲到这一个firstborn 首生的重要性，他的地位，他是在万有之上为首。首生第二个意思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他是长子，后面意思是什么？不是只有长子吗？还有我们这些人吗？所以圣经说他要带着众子进到荣耀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保证，因为他是我们的先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给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这一位忠心以至于死的耶稣，又是从死里复活的长子，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地位，他是什么？他是世上所有君王的君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地上被魔鬼试探，魔鬼要他拜一拜，要给他什么？万国的荣华，做万王之王，万国每一个国都要拜他，都要听他的。耶稣借着十字架死而复活，他得到了父神的应许。听清楚了没有？耶稣得到了魔鬼所应许他的，但是他用的方法不是魔鬼建议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呢，很喜欢呢用魔鬼的方法。什么叫魔鬼的方法呢？就不要付很多代价。什么叫魔鬼的方法呢？很快，很容易。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我们如果有办法找一个像那个北京那个那么厉害的记者搞这个雾霾的这个人啊，像柴静一样，咱们也在微信上搞一个耶稣基督的东西，如果可以全世界到处都刷屏多好啊，福音这么快就可以广传。 我说就算我们搞出来了，这是神喜欢的吗？听懂了吗？神的事必须用神的方法。世上没有一个政权，世上没有一个政府，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权力的组织和机构是可以不受耶稣基督掌管的。虽然地上有很多的政府都以为他们比上帝大，人类过去2000年的历史，你去看多少政府想方设法消灭基督教，结果被消灭的是谁呢？比拉多当年以为自己好伟大，跟耶稣讲，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可以放你，我也可以宰你，好神气啊。耶稣一句话就戳穿了他的整个的面目。如果不是从上面来的，你什么都没有。今天地上所有有权力的人都要记住，权柄是上帝暂时借给你用的，随时可以给你拿走的，而且你将来还要跟神交账的。亚细亚的弟兄姐妹，他们面临的难以想象的逼迫，他们不知道这一个悲惨的光景还要延迟到什么时候，但是圣灵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不是可怜的受害者，他们所信的神掌管万有，他们可以放心的跟随这一位得胜的主，哪怕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有人说，那基督徒寻到了不是遭害了吗？我说你乱讲，他不是遭害了，他是得荣耀了。听懂了没有？我们今天无论面临何等可怕的事，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他是世上君王的王，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经过他批准会临到我们的。耶稣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他说你们的头发都编号了。我的天哪，我最近就在想，我这个给我编号的这个天使他很累啊，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掉头发嘛，他得重新排一次啊，忙死他哦。所有我们经历的事，弟兄姊妹，请你相信，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能够把荣耀带给神。只有你信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父，这样的一位圣灵，这样一位奇妙的耶稣基督，他的恩惠，他的平安，会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力量，胜过一切的挑战。诗篇89篇对着弥赛亚的预言就在启示录里面应验。诗篇89篇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又如月亮永远建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真美真好，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这些愚顽人得着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是宇宙的孤儿，我们有了父，又有了父的家，我们是最幸福的一批人。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